今天来到教会真好啊！和弟兄姐妹在一起聚集，当然他有他的小弟兄姐姐、小姐妹，我们有我们这样的肢体在一起彼此。所以，如果你有什么需要，你一定要告诉我们教会，告诉我，我们为你祷告。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是一个在基督里面同心建造的一个有根基的教会。我看到教会在增长，我还是很感恩的。所以我们在讲教会增长的时候，我更愿意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在生命上增长。虽然我们的人不多，可是在生命上我们扎根，我们有根基，在基督里面我们有生命，我们可以出去为主做见证。当我们有生命的时候，我们出去为主做见证啊，我们就能带更多的人来归向主。我们用我们的生命的见证来吸引人来归向主。感谢神。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的题目呢，是成为这个时代转化的器皿。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这段经文，在《使徒行传》的这一个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五节，这段经文很长，但是呢，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使徒嘛。我们看到使徒在那个时期，包括那些门徒，他们无论走到哪里啊，他们都成为这一个地区、这一群人，或是那一个世代转化的器皿，让那一个世代的人来归向基督。感谢主，我盼望今天的信息能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带来生命的造就。和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又真又活的主。主啊，在我们的生命中每一天都需要仰望你，紧紧的。主啊，纵然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软弱，我们还有很多的地方还是不足的地方，可是主，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求你以你的刚强来扶持我们，求主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求主以你的圣灵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今天的仰望交托在主你的圣手之中，愿主你照着你的话语来亲自的来教导你的孩子，愿你使你的仆人在这里所分享的每一句话都出自于圣灵的感动和引领。亲爱的主，愿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愿我们今天在这里听到的都能得到造就。感谢赞美亲爱的耶稣基督，我们把颂赞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那使徒行传啊，我们已经讲到第八章了。那记得大家还记得上一次我在讲到什么，大家还记得吗？使徒行传，斯蒂凡的殉道，对不对？我们讲到斯蒂凡的殉道与得胜。斯蒂凡殉道了，斯蒂凡殉道改变了整个教会的历史啊！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教会是很复兴的，可是突然有一天，这一个教会中的一个执事啊，被用石头打死了。那犹太人这些律法主义者起来逼迫苦害神的教会，怎么办？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中，耶路撒冷的教会啊，就开始怎么样，把这些门徒啊，就面对这样的一个苦难逼迫的时候，我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啊，我们要走出去了。所以呢，这些门徒啊，他们就被拆散分散去了以色列还有撒玛利亚。那腓力呢，他就去了哪里？他就去了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什么地方啊？大家知道撒玛利亚什么地方吗？撒玛利亚我们知道啊，在所罗门王时期之前的时候，以色列有12个支派，对吧？这12个支派可是在所罗门王去世之后啊，他们分裂了。那时候他的儿子罗伯安因为苦待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的10个支派他们就在北部建立了北国以色列。那剩下2个支派呢，还是犹大南国。那这一个北国以色列在在主前的721年，这一年被亚述王亚述帝国所这一个就是攻占。然后呢，这些支派的这些百姓啊，就和一些异教徒通婚，然后呢就变了一些异类，我们说就是不再是纯正的以色列人。那南国犹大就是那些纯正的以色列百姓认为这一群人啊是不洁的族类，他们已经与外邦人与异教徒通婚了。所以呢，北国以色列一直以来啊，这一个他过去也是信仰比较混乱，再加上他这一个灭国了，那这些十个支派又和异教徒通婚，从此以后啊，这一群人他们的信仰就是非常混乱的。到了主耶稣基督的时期，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被称为什么叫撒玛利亚。 啊，撒玛利亚人。那南国就是犹大人，纯正的犹太人啊，是不愿意和他们接触的，不愿意交往的。那他们呢，也不和犹太人交往，不来往的。可是我们看到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去什么？他去撒玛利亚嘞，对不对？他在雅各井旁边和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谈道啊，给他们传福音啊。而且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常常用撒玛利亚好撒玛利亚人啊这一个比喻怎么样，来教导他的门徒要爱自己的邻舍。所以我们看到在神的眼中，神是没有偏见的，上帝不管是看犹太人还是看撒玛利亚人，都爱他们。那我们看到当这一个腓力他去到撒玛利亚的时候，他在那里开始宣讲基督的福音。因为这一个人啊是被圣灵充满的人，腓力这一个人很特别。腓力这个人啊，他是一个啊，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而且都能讲预言。这一个父亲啊，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他在家庭里面是非常有见证的。你看他的孩子都信主，而且能够服侍，而且呢，这一个人是七个执事中的一个，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他走到哪里，他都能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且都有圣灵与他同在，他能够行神迹，能够医病赶鬼啊。因着他在撒玛利亚所行的，许多的这一个撒玛利亚人都听从他。可是在这里面也有一个人，大家刚才看到了，他的名字叫什么？西门。这一个人是干啥的？过去是行邪术的，也就是说给人占卜的、算命的，对不对？他是个异教徒。我们知道圣经中给基督徒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提醒，就是什么？这些拜偶像的罪啊，这些占卜的、这些行邪术的，都是上帝极其厌恶的。因为我们知道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只有一位，只有上帝。可是虽然上帝给了人这一个创造人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人，可是当人远离神、背逆神的时候，人去拜偶像、行邪术，实际上是对神的亵渎啊。但是这一个西门，他看到腓力所行的、所讲，他也知道哇，这个耶稣基督啊是真神，所以那一天开始怎么样，他也悔改信耶稣了，被受洗了。但是我们知道当撒玛利亚这些地方的人信了主，这样一个好消息传到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高不高兴啊？很高兴啊，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些使徒们肯定很开心，对不对？他们是总会哦，我们在撒玛利亚这地方要开分堂了哦。于是呢就要派两个人去考察，派谁去？派彼得和约翰，这是使徒啊，都是耶稣的门徒嘛，一定要去的。考察了，两人来到撒玛利亚，一看，哇，真的很好很好。可是好像还缺了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啊？这些人虽然受了洗，却没有受圣灵。哇，你就会问，哎，怎么能知道他们没有受圣灵了？在那个时候啊，我想使徒们他们是非常能够重视判断，就是当一个人受洗以后，他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有没有被圣灵浇灌。那解经学家说这里面有两个意思。那第一个意思呢，就是彼得和约翰是代表耶路撒冷的总会啊，来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啊，是接纳撒玛利亚人这一群曾经被犹太人所排斥的这一个族群，让他们怎么样 接纳他们加入基督的身体，成为神的，就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是当彼得和约翰啊为他们按手祷告的时候，就有圣灵降下来，降在他们身上，他们也出现了像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那个情形，像使徒们一样讲方言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西门啊看到有圣灵降下，有这样的能力，哇，他呢说，哎呀，这个真好，这真好，那这样我拿钱给彼得要买这一个能力好不好？可是当他把钱掏出来的时候，我说什么？彼得严厉地斥责他。彼得说，你和你的钱财啊一同怎么样灭亡吧，你和你的银子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啊，无份无关啊，在这道上无份无关。这一个同工有时候帮我按一下，因为我有时候会忘掉，讲就忘掉了。因你想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你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
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西门呢，他听了以后就很害怕啊，因为这是啊彼得的责备啊。当彼得，当我们读原文的时候啊，这段经文啊是彼得对他的斥责警告，但是呢，并不是彼得对他的审判。彼得只是说，我希望你能被神审判。那他听后很害怕，于是他说什么？他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有人会说：“哎，这个西门究竟有没有得救啊？”有这种疑问呢，对不对？如果你读圣经的这些解经啊、解经书里面，你会看到两种不同的观点啊。一种观点认为西门是没有得救的啊，因为什么？因为看他的字句，他没有说哦，我悔改，我认罪哈、哦，我不会，我说好像没有。但是呢，又有一种解经的一种啊。一种方式，透过原文的处境啊，透过这种方式来思考的话，他们说西门最后还是悔改的，因为他不悔改就不会害怕嘛，因为他害怕他悔改，他才要彼得向他为他代求啊，希望这样的罪这样的审判不要临到他。所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啊，我不知道你是接近于哪一种观点，但是我认为西门这一个人他心里面惧怕，他还是因为感谢主。那关键是西门这样的一个人他代表什么呢？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也会有这样的啊，信耶稣的这些信徒，这样的一些人，是西门就是代表的一种世俗化的基督徒啊，也就是说他一直活在过去的原有的价值观还有他的信仰的所谓的这一种啊生活的方式之中，他并没有真正的去认识真理，以至于他会犯了这样的罪，会得罪神。但是一旦他被真理所点拨的时候，他能够马上就会回转。我们看到福音啊，在一个黑暗悖逆的地区所带来的转化。撒玛利亚这个地区因着腓力传福音在那里，因着约翰还有这一个彼得约翰在那里按手给他们祷告，圣灵降下，这个地方被改变了。我们看到神是这样的爱这样的这个地区的人，纵然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充满了罪恶啊，甚至有很多的人去啊，这一个追求这些行邪术的东西。可是当神的灵在那里工作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在那里做了转化的工作。我们也看到使徒还有啊基督的门徒在那里成为了转化的器皿。所以今天我有三点要给大家分享啊。那第一点呢，我们看到腓力他做的什么？他首先做的是宣讲基督，宣讲基督，对不对？所以成为这个时代神转化的器皿啊，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宣讲基督。保罗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是转化一个地区属灵状况的唯一的方式。看这一个中国大陆，我记得我的家乡啊，在我小的时候啊，我从来没有人听过什么人在讲耶稣，没有过。我记得大概有五年前啊，我有一次回我的家乡，我在一个很大的公园里面，我在那里坐着，我在思考，在祷告，突然来了两个中年的妇女，他们看到我来了，他们就特别开心，然后就拿着福音的单张给我说，你要不要信耶稣啊？要不要信耶稣，和我们一起去教会敬拜神。我说感谢主，我说我是基督徒啊，我说我也是传道人啊，他说啊，你也是传道人，真的感谢主，哈利路亚，上帝赐福你。我就很感恩，我说是真的，这一个地区已经开始被改变了，以前是没有的。然后我就开始去了解我们那个家乡的那一个福音的状况，我才知道哦，原来在中国我们那个家乡啊，是仅次于这个温州啊第二个复兴的地区啊，很复兴很复兴啊，家庭教会啊到处都是的，然后很多社区里面都有家庭教会，每个星期都有主日崇拜，在大街小巷上都是很多的人在传福音。有一个修自行车的一个老人啊，你知道他做什么吗？他竟然用录音机啊录赞美的诗歌，录牧师的讲道，一边修自行车一边用大喇叭在外面放啊。你知道我知道这个事情，我真的很感恩啊。我说一个地方的属灵状况是必须改变，被耶稣基督。但是你我要成为这个世代转化的器皿，就是要传福音。神今天要赢得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一个族群，就是让我们来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今天这个世界啊，有太多的宗教迷惑人远离神。今天早晨啊，Shelly 姐妹，她给我说，她说她有很多的男人啊，她的这个，她跟我说她的家庭，我也鼓励她，我说拜偶像不怕，只要她听闻福音，神会改变她的，神会改变的。我记得我的院长刘福林牧师有一次去日本去讲道，可是在讲道的时候，上面他在搞布道会，下面这一个一层的这个老板啊，公司的老板是什么，是一个佛教徒，很生气，然后就开始放这个佛教的诗歌，哦，放的这个他讲到那边听这个佛教念经了，怎么办？晚上回到这一个宾馆里面，他就跪在地上祷告，他说主啊，怎么办？有一天突然下面没有声音了，没有声音了，原来这一个老板啊，他突然得了病，住到了医院里面，人就感动我的院长说要传福音给去来，他到医院去看这一个老板，这一个老板一看，哦，怎么会来看我？这个牧师来看我。哇，我们的院长就给他祷告，他讲耶稣，这一个人就信主了，就悔改了。我们看到福音是能够带来生命的转化的，任何的宗教都不能改变人的生命。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来设立的，对不对？但是唯有耶稣基督，他是牺牲他自己的生命来救赎我们，所以耶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救我们脱离这败坏的时代，使我们每一个人因着耶稣基督能够蒙救赎，进入神光明的国度。彼得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有耶稣基督才能救我们。保罗在给哥林多教会这些弟兄姐妹的书信中说，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因为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神在今天要赢得一个城市啊，就要让我们去传扬主的福音，因为主的名大有能力，令魔鬼上胆，令仇敌惧怕。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磐石是什么？就是基督。又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你是谁啊？我要说给彼得说的。可是今天你我都是可以成为彼得这样的人，接受耶稣基督的权柄，然后怎样？耶稣说，有了这权柄，有了这天国的钥匙，然后有了这权柄，我们在地上捆绑的神也要在天上捆绑，凡我们在地上释放的主也要在天上释放。所以你看腓力他到撒玛利亚，他可以行神迹啊，他也赶出污鬼啊，他命令乌鬼从一个人身上出去就出去了，他奉耶稣的名说你这个人要得医治啊，就得医治了。感谢主，这是神的能力。2000年了，我们看到无论在任何地方，只要高举耶稣基督的名，神的福音就一定会兴旺，神的教会就会被建立。1859年、在英国的威尔士地区，上帝使用一个没有文化的一个矿工，这一个人的名字叫伊凡罗斯伯，罗伯斯，伊凡罗伯斯，他宣讲基督啊，他宣讲基督，高举耶稣的名。结果呢，在威尔士地区迎来了空前的属灵大复兴。一年之内，威尔士的这一个地区有10万人悔改得救，就这一个地区就有10万人悔改得救。大复兴深深的影响了这一个社会，社会的道德状况发生了改变。然后呢，人们就不再去酒吧喝酒。啊，也不再去啊这些在生活上去追求那些肉体的享受，啊，酒吧和戏院啊开始关门，酒厂也没有生意可做，然后呢，欠债的人呢就主动把欠债还掉了，过去偷东西的也把偷来的东西都物归原主，火车上面，在电车上面，在矿场里面，到处都是祷告的聚会，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时候，他们说社会的治安也变好了，很多的地方法官呢没有案子审。然后律师也失业，于是他们就组织赞美诗，到处去开始唱诗敬拜神。然后这里说，那个时候报纸呢也没有什么八卦的新闻可以报道了，每一天就是报道各地属灵的信息。商店里面所有的圣经都卖完了，工人的产量却比过去的几年里面还要多好几倍。社会的整个经济、政治各方面都非常的稳定。那个时候，他们这一个地区的议员啊都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然后呢，他们都去参加祷告会，那个时候球赛都要为着祷告会向后推迟，整个地区迎来属灵大复兴。弟兄姐妹，是谁改变啊？ 耶稣，是因着耶稣基督来改变了这个地区的属灵状况。我相信查城的地方啊，神要赢得华人这一个群体，一定会使用你，一定会使用我们的教会在这个地方来高举耶稣的名。不管在哪里，我们都去可以去传福音给那些不信的人。当一个人啊，他在世界上没有盼望的时候，可是他可以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找到人生的答案。不要害怕，要传福音，传出去，总会有人信的。我常常有时候会为自己传福音别人不信主而感到沮丧的，过去是这样的，可是现在不是这样了。你知道过去的时候我跟人传福音啊，很热情，可是他不信主，我就很，我记得我有一次给一个留学生传福音啊，到新加坡留学的一个女留学生，哇，这个女孩子很厉害啊，她能每个星期天啊，她写了一本子的问题来问我，我给她解啊，解答，能解答3个小时啊。她高兴的，下个月又带了一堆问题问，最后呢，我就问她你信了吗？她还是不信，不信。最后一次我就知道，她知道，她说哦，我最近学习太忙了，不要来了，就再也没有消息了。后来听他的同学说啊，这个人不愿意信，他要怎样，不愿意信的，他很反对基督教信仰的，然后说到处都攻击这些基督徒的，哦，对他很失望。你知道过了差不多快七八年哦，有一天哦，他的同学从中国大陆来新加坡，他呢陪着我们去吃饭，去找到这一个女孩子，可是这个女孩子已经受洗了来，而且已经结婚了，嫁给一个基督徒，满嘴都是赞美神的话。你能想象吗？上帝就是这样奇妙的，神要做工谁都阻挡不了的，但是我们要把这一个福音传出去。在中国也是这样，许多的城市过去根本没有什么教会的，可是现在家庭教会布满了中国的每一个城市啊，真是像星星点点。我们知道在北京就有2000个家庭教会啊，你知道在北京的天通苑这个地方，我当时我离开北京的时候，那个地方还在建设。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很大的社区，我们就为那个地方祷告。我就说哎呦，我说这个名字可真好啊，天通苑，要通天的嘞，让这个地方要成为敬拜神的地方。可是你知道在现在啊，他们说一个楼里面，一个 building 里面，一楼、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六楼都是教会啊，家家户户哇，一个楼里面很多教会。你知道这个每个星期天他们说你就听，安静的听。竟然可以听到赞美诗从家家户户飘出来，有一个派出所的人去找这个家庭教会的传道人谈话的时候，这个派出所刚开始就说啊，你们聚会不要扰民，然后说是不是可以阻挡他们不要聚会，可是时间久了以后，派出所所长说哎，你们要来聚会啊，为什么聚会？我过去那个小偷他偷东西，他跑到你教会以后不偷东西了，感谢主，说哎，那一群人啊，我们都很麻烦很头大的，天天惹麻烦的，哎，现在竟然在你们教会聚会啊，哇，你们的上帝真的很厉害哦。你知道这是改变啊，一个地区的，我们看在印度也是这样，成千上万的印度人放弃印度教悔改归向基督，这是神在这个时代的工作，是人不可以透彻的，这是一个属灵的奥秘啊。但是神要透过他的百姓成为这个时代转化的器皿，来改变更多人归向主。那第二呢，要看重圣灵的工作。哥林多前书的12章3节，这里说，如果不借着圣灵，没有一个人能说耶稣是主。圣灵引导人归向基督，圣灵是引导人归向基督的真正的原动力，而我们则是圣灵工作中的器皿。所以任何一场属灵的复兴都不是人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即使我带人信主做了绝志的祷告，这个也不是我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若没有圣灵感动你啊，你不会站出来愿意接受耶稣为主的。一个看重圣灵工作、追求圣灵的人，一定能成为这个时代在福音的事工上被神所重用的人。保罗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明证，叫你们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圣灵是今天教会建造和复兴中的主要角色。五旬节圣灵降临，使徒建立教会历史上第一个有形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也因着圣灵的工作，使徒们行神迹，见证神的作为。圣灵的工作是不仅要引导你我，引导更多的人归向基督，圣灵还有一个工作，就是在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身上做转化、做更新、做改变的工作。我们看到 神的灵可以改变一个人，能够不断的被更新，因为神要在每个人的身上要做拆毁、拔出、重建、更新的工作，是为了让我们更好。今天你我的生命要在基督里面要不断的被塑造，才能够有主更喜悦的样式。我们每一个人啊，多多少少都会受到许许多多的打击、挫折和伤害的，会有的啊。你有的是从小时候成长的环境中，有的是现在你的家庭中。你谁跟我说，哎，我老从来没有唠叨过我，而是我说，哎，老公从来没有骂过我，好像不会的。每个家庭好像都有自己难念的经，甚至有人说，哎呀，我的心好苦啊，我觉得好，家庭里面也没有快乐的。可是弟兄，你有没有想到，主看你的家庭是很宝贵的，但是仇敌怎么样，就是要拆毁这个家庭的。我们一定要真的是知道，神要建造我们的家庭，要爱我们的家庭。可是这一个工作谁来做，是要圣灵来做的。我们每一个人啊，都会面对着许许多多的问题，你会产生各种各样心理上的问题，你会焦虑，会懊悔，会愤怒，会怨恨，不饶恕，甚至有时候会有嫉妒心。还有一些人有强迫症，强迫症是什么，那个事情啊，本来是我不要去想很烦心的事情，可是老是去想，老是去想。哎，那个人好，大概有两个月之前啊，说了我什么，或者我跟他有过什么不高兴的事情，然后说，我想把这个事情放下，总是放不下，老是啊转，很痛苦。他们说强迫症很难治的，你知道吗？怎么办？圣灵来帮助我们，圣灵能够帮助我们。当你在神的面前，你说，主啊，求你以喜乐的油膏抹我，我要赞美你，把我从这个世界中一切的愁苦中拉出来，我要在你面前成为一个全新的样式，不要再被这些生活的愁苦所缠累的时候，神要给你一个更新的生命的。神不要看我们整天活在愁苦之中，不要看我们整天背负着这样的劳苦重担，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啊，叹息啊，神要让我们有喜乐的生命。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的意象里面，我们要建造一个喜乐的教会。你要被喜乐充满的，你来到教会，你要开心的，你要把所有的烦恼都要扔掉的。回到家里面，你见到你的孩子就要笑，你见到你的老公就要笑，你见到你的这一个老婆就要笑的。你要这样的，那你笑得莫名其妙啊，你也笑，感谢主，你笑了他就笑了。你可能是他要看着你，他很烦啊，他说，哎，我很讨厌他，很讨厌，看到人家就笑，你看你个傻人，哎呀，就这样的，对不对？而神就是这样嘛，神有时候会要用我们这个人。真的是要做一些奇妙的工作，感谢主。所以上帝要使用我们，神要改变我们这一个人，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器皿，成为一个蒙恩的人。所以我盼望我们的生命是在圣灵的浸泡之中，圣灵以他的喜乐来充满我们每个人，每个人在圣灵里面都能够得到属天的自由，得到属天的盼望。克兰迪牧师啊，他在每一次服事之间，他有一个祷告，他不会说什么我马上就要去祷告，或者马上去做一件事情，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每次祷告都说，圣灵，请让我知道你要做什么，你告诉我你的旨意是什么。哇，这个很重要的。你有没有每一件事情去寻求圣灵？凡事都要问圣灵的，因为圣灵是知道的，他能够透彻万事的，任何事情都隐藏不了在他里面。包括我们这一个人，我们自己有时候认清不了自己的。我发现哈，我到了今天，我才能够更深的来认识自己的人格。其实每个人身上可能会有一两个人格啊，有的人是一个人格是最好的，但是有人就有一两个人格的啊，表面上是一个人格，背后又是另外一个人格，对不对？在弟兄姐妹面前是一个人格，回到家里面，在自己的伴侣面前又是一个人格，对不对？这个人格有时候是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的成长环境被塑造出来的，是我们愿意去不知不觉形成的。特别是华人，我们中国大陆来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的社会里，我们的家庭从小成长的环境中，我们就有一种自我保护的意识，一种危机感。那我们成长在一种环境中，我们会形成不同的人格。但是等到长大以后，这些东西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痛苦和烦恼。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些东西要被改变，神会改变我们，塑造我们，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所以你我今天要被神所使用啊，首先我们这一个人的生命要被改变，我们要看重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我们要在圣灵的手中被更新被塑造。那对于我们的服事来说，我们做任何的决定，我们都说，圣灵，你告诉我当怎样去做，不是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神的意思。阿们。所以给左右旁弟兄姐妹说，要看重圣灵的工作。那第三点，要抵挡这一个世俗化的影响。在这里面出现了一个人啊，他叫西门。这一个人啊，他是代表一个世俗化的信徒。那这一个人呢，他不是真正的去信靠主，而是想利用这个信仰来彰显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 因为他认为只要有钱就可以解决问题，只要我拿钱买到权柄，我就可以怎么样，在别人面前我可以哇，就可以行神迹了哈，就可以让别人能够看得起我。他要在撒玛利亚地区，他还要扬名啊，也就是说他以前跟随腓力啊，他不是真心跟，他不是听腓力的，不是真的听，他是想从腓力的地方得到什么东西，然后将来以后他可以扬名，可以彰显自己。但彼得一下看透他了，彼得说什么呀？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在苦胆之中啊，你根本不明白真道啊。这是一个世俗化的基督徒，世俗化的信徒，我们不说他是基督徒，他没有真正跟随耶稣，这是一个世俗化在教会里面一直是 听到的人。我在过去的侍奉的岁月里面，我见到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人来到教会，他们也受了洗，也信了主，可是在他们这个生命之中啊，他们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我后来我就明白一件事情，我说你信主之前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你为什么要信主。所以我受洗程我就非常的严格，我说每一个人受洗啊，一定要那严格的，不是说哦呼召你了，你上来举着祷告了，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你听到就可以受了洗，不可以的。你要告诉我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但是答案只有一个，你可以告诉我很多的答案，我最后要给你做纠正的，我是个罪人，我没有办法解决我的罪的问题，我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来救赎我，赦免我的罪，我要看到我的光景，我这个人是何等的败坏。我那天听易花他在分享他的这一个见证的时候，我觉得他真的是很清楚真理，他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光景。我那天很感动，我求神来怜悯我们，让我们受了洗以后，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追求神，我们追求在生命上的更新和改变，而不是成为一个世俗化的基督徒，成为一个被世俗的价值观所左右所影响的人。我过去有一个姐妹啊，她是我的大学的校友，是北大的，很优秀的一个人，她做生意做得很大，在新加坡就是说比我们那个会堂里面所有的人来说做的生意都好。为什么？因为新加坡的房价很贵啊，她能买很好的房子，老公也很帅气，她也生了个儿子。我就记得她信主，她受了洗以后就再也没来教会了，这个是个很伤心的事情。过了两三年啊，我每次我见到他，我就说：“哎，你什么时候来教会啊？”他说：“我很忙啊，很忙。你不知道星期天我要做我的工作吗？赚的很多嘞。”他又在这个中国开分堂、分公司啊，不是分堂，想他开教堂分公司，我一时说话说习惯了哦。开分公司啊，做的很大，然后这个已经很了不起了，然后又移民啊，这都很好，很忙，我很忙。我说很忙，我说这个生命很信仰更重要啊。不行，不要来。现在什么结果吗？她的老公有外遇走了，没有生命的根基啊。你知道一个人啊，他信了主，但是他没有生命的根基，就像一个房子啊，建在一个沙土地上，大水一来啊，就倒了，他整个人就垮了。孩子还很小，两个人分离了，孩子归谁啊？老公是不要了，老公已经看到他的这个本相了，就不愿意跟他在一起了。那个孩子呢？他又忙公司，又不要去照顾孩子。孩子就送回中国大陆，让他家人带啊。孩子从小就跟父母分离啊。耶稣说：“人若赚了全世界，却失去了生命，有什么意义？”可是他就不明白这个道理，要赚到几百万、几上千万，要赚大公司，要做到中国，他要成为女强人。我天啊！我说这个，可是你赚到最后，你的结局在哪里？我没有想到将来你的道路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很可怜，但我每个月比他赚的少多了，我牧师没有，我们一家人就2000多块钱养活，可是我很幸福啊。我觉得哎呀，这个武警他很开心啊，他觉得我们真的是我们有主的爱在里面，我们享受神的爱，我们没有钱，可是我们很幸福很喜乐，有神的爱在里面，有神的满足在里面。可是他赚了这么多，怎么样？什么结局？所以弟兄姐妹，不是说自己要去赚钱，而是认为看的赚钱比敬拜神更重要，以至于他最后失落了许许多多的恩典。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被神亲自建造有根基的生命，我们不要这一个世俗的价值观来影响我们，我们不要这个世俗的价值观来影响我们的孩子，我们不要让这个世俗价值观影响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要做有智慧的父母，做一个聪明的父母，真是这样的。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时代，我们成为神转化的器皿，我们要怎么样抵挡世俗的诱惑和试探，千万不要被世俗的价值观和影响。感谢主，今天 我们这个教会在茶城要慢慢的被主所使用，可能时间不会一天两天我们教会就会复兴，但是上帝会一点点的将得救的人加给我们，而且呢我们的教会会越来越好的。只要我们传扬主的真道，只要我们追求圣灵的工作，我们看重圣灵的工作，只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站立得住，我们持守真理，抓住真理啊，持守真道，建立根基啊，抵挡世俗的价值观对我们的影响，我们这个教会一定在这个地方能做转化的工作，能够成为茶城这个地区华人这一个族群的祝福。阿门。感谢主，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愿你赐福我们，恩待我们的教会，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愿你祝福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这个世代啊转化的器皿，真的是被你所使用，能够来彰显主你的荣耀。主耶稣，谢谢你，愿你赐福我们每一个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